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很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啦。今天呢，我们要看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呢，就记载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在前往西乃山的途中所经历七件事的最后一件。第七件事呢，亦都是我们今日基督徒所走的灵程必定经历到的。神呢，一直藉着启示来带领摩西，但是呢，摩西现在不依靠神的启示，反而从世人的智慧当中呢求帮助。跟住呢，我哋会睇到叶剔罗嘅到访。叶剔罗呢就係米甸嘅祭司，佢呢就将摩西嘅太太西波拉，亦都係呢佢自己嘅女呢，同埋两个孙呢，就一齐带嚟去摩西嘅面前。佢哋终于一家团聚啦。出埃及记十八章一到四节呢就咁记载。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剔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逊，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作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摩西呢带着浩浩荡荡的以色列百姓进入米甸地了。他的岳父呢就将他的太太和小孩子呢就带来。很明显呢，就当他们那次落到去埃及的时候，又经历过一次西波拉称摩西为血狼的事件之后呢，摩西就将西波拉送回去米甸。圣经呢就没有讲过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西波拉亦都是在百姓的当中。而家叶剔罗呢就将佢哋母子三人呢就一起带嚟俾摩西见，叫佢哋呢可以一家团聚咯。出埃及记十八章五到七节呢就咁样写嘅。摩西的岳父叶剔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剔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请你留意摩西和他的岳父叶剔罗之间的关系呢，应该挺好的。我们呢看到他们很亲密。摩西将神怎样去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事，一五一十呢这样告诉叶剔罗听。叶剔罗呢对于摩西有关的事呢都感到兴趣。事实上当摩西出去迎接他家人的时候，圣经只是提到他和岳父亲嘴，没有提到他和他太太的一些表现。就是跟我们过去所讲的都很吻合的，摩西和他家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太亲密的。在出埃及记十八章八到十二节就这样记载，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叶剔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叶剔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重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叶剔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阿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以前呢，叶剔罗在米甸的时候听到摩西所讲要带领以色列民脱离奴役的捆锁的时候呢，可能他都不是太过相信。有可能呢，佢同佢嘅邻居咁样讲，我都唔知道我女婿喺度搞乜嘢，佢好多主意㗎， 就话呢神呢呼召佢去释放以色列人、哦。我就唔系太相信呢佢所侍奉嘅神有咁嘅能力、哦。当然啦，神的确系将以色列人拯救出嚟。所以呢神所行嘅奇事呢使到叶剔罗对神有新嘅认识、哦。知道呢佢系拯救人嘅神。我哋呢由佢去向神去献祭呢呢件事我可以呢睇到佢嘅转变。咁咪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三到十八节呢就咁写啦。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作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所作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族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作的不好，你和这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叶剔罗好爱摩西，亦都尊重他，所以呢摩西的事呢亦都是使到他好担心。他呢将摩西的家人呢带落嚟之后就留低同他住几日啦，睇下摩西呢点样呢忙住咁审判百姓之间嘅事。他了解过实际情况之后呢就有一个建议俾咗摩西，为咗呢是减轻摩西嘅负担。咁呢个呢记载咗喺十八章嘅十九到廿七节啦。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就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作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那叶剔罗建议摩西呢去选派一些有才能的人来帮他去管理百姓。在表面上呢这个建议没什么不啱的，但是实际上呢是有些问题的。那我们要记得这个呢是世界上面有两种智慧，一种是神的智慧，另外一种呢是世界的智慧。叶剔罗的建议呢是建立在世界的智慧的上面。当你呢跟着世界的模式去做的时候呢，你就不会仰望神的啦。那为什么今天的教会呢处在一些难处里面呢？主要是因为有人入了教会，并且呢将在社会上面有成功有地位的人士呢安排在教会的执行委员会里面。于是呢他们就想用这个世界上面的方法来管理教会了。他们呢根本没有属灵的分辨能力。我们要知道世界的事情呢在教会里面呢是行不通的。那叶剔罗的意见呢其实相当不错的。因为呢这样可以减轻摩西的担子，而且呢办事的效率呢亦都会提高。那所选出来的人呢可能会有组织的能力啦，处事的能力呢亦都好快的。那叶剔罗的建议呢外表实在好好、哦。他的态度诚恳，并且呢是完全出于他的真诚的。那他关心摩西的健康啦，他好喜欢摩西，不想见到他呢咁粗鲁、哦。不过我们要留意一件事，就是这件事不是出于神的旨意。那虽然呢神容许这件事，但是他没有这样吩咐摩西、哦。我们仔细这样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叶剔罗的建议呢里面所隐藏的恶、哦。首先呢神没有就这件事向摩西做任何的指示。那叶剔罗的建议实际上呢就是对神的智慧、审判和爱产生疑问、哦。叶剔罗的意思可能就是神都冇全力去帮助摩西，其实呢神可以帮助摩西，但是呢佢冇咁样全力去做、哦。那如果神真係爱摩西嘅话呢，佢应该呢早就提出呢个建议啦。朋友啊， 我由叶剔罗嘅建议里面呢，就好似听咗好耐之前喺伊甸园里面嗰条蛇呢发出嘅嘶嘶声。嗰条蛇呢对夏娃讲，你只要呢食嗰棵树嘅果子呢，你就好似神咁样有智慧㗎啦。神呢并冇将最好嘅俾你，其实佢可以㗎喎，但係佢冇。叶剔罗嘅建议呢似乎就暗示咗相似嘅事情。但係如果呢个係最好嘅方法嘅话，神应该一早呢就作出呢个安排啦。我哋仲要注意第二件事，就是神一直呢直接同摩西交往，神是装备佢，叫佢呢能够承担起释放以色列人嘅责任。神呢唔需要第三者介入喺佢哋嘅中间，神亦都唔希望呢有任何嘅人呢係介入摩西同埋佢之间，而使到呢神嘅能力呢唔能够直接咁样临到摩西嘅身上。但我哋记得呢，神曾经面对面咁同摩西交谈，有很多人呢都唔愿意直接同神有关系㗎，但我哋知道呢，神要我哋直接嚟到佢嘅面前。我哋要注意嘅第三件事呢，就係叶剔罗建议成立一个组织，选派啲有才干嘅人呢嚟協助摩西判断一啲嘅案件。呢个组织呢以后就渐渐咁样形成犹太人嘅工会啦，议员呢就有70个。咁喺千几年之后呢，喺一个晚上，犹太嘅工会呢一班议员呢开会商讨，就係、是、决定呢控诉神嘅儿子耶稣，并且呢将佢判予死刑。其实呢摩西当时系唔需要一个咁样嘅组织㗎喎。呢70个人嘅工会办事呢亦都唔一定有效率嘅。神呢会赐俾摩西有足够嘅能力同埋精神嚟处理啲繁务嘅事嘅。神嘅灵会同佢同在，俾佢有能力嘅。有啲人呢认为今日嘅教会需要有正確嘅方法先至会成功。好多传道人呢意图用好多嘅方法呢去同新一代嘅人认同。佢哋咁样讲呢，可能话佢哋需要沟通，同埋呢咁先可以沟通。有啲神学院呢仲特登呢为呢个课题呢设计一啲嘅专科。神呢其实唔需要任何嘅方法、机构、体系嚟使到啲事呢做好㗎喎。佢将呢一啲嘅世俗智慧扫走，以致呢我哋嘅灵可以同神之间呢再冇任何嘅阻隔。世界嘅智慧同神嘅智慧呢係相矛盾嘅。喺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八、十九节咁样讲过，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为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似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四节，保罗都讲过，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我们不需要用聪明的手段来将人带到去基督面前，我们需要的乃是神的智慧来引导我们。我们需要神的能力，不是什么新的方法。朋友，你是依靠世上的智慧，定是你专一仰望神的指引呢？让神的智慧来引导你呢？好了，出埃及记十八章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先。我们呢继续呢会跳下去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由出埃及记十九章一直去到二十四章呢所讲论的是神所制定的律法。现在呢以色列民呢就来到西奈山了，他们呢要在那里呢接受神的律法。其实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以恩典来换取律法。我们看一看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第二节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以色列民呢来到西奈山，神呢要在这一度向他们颁布律法。神是满有恩典咁样呢去对待他的百姓的。他要给他们机会来做一个决定，到底他们愿不愿意继续由神来引导他们。就是呢好像他们离开埃及一直来到西奈山那里这样。定是呢他们要接受律法。在第三、第四节就这样记载了。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以色列民呢真是在神的恩典里面去走每一个路程的。跟着呢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节就这样记载了，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以色列人呢，是要靠住神的恩典，一步一步咁样从埃及走到嚟西奈山嘅。然后神就问佢哋愿唔愿意接受律法同埋咧诫命，佢哋咧佢系好蠢咁样表示愿意，而唔系向神讲我哋愿意咧继续好似过往咁样，好似咧鹰一样咁样咧喺神嘅翅膀嘅上边，由神咧去带领佢哋以后嘅路程。神提醒佢哋，神点样咧去对付埃及人，同埋点样保护佢哋，好似咧老鹰孭住啲初鹰一样，将以色列人咧孭喺佢嘅翅膀嘅上边。或者咧，我喺呢度咧讲一讲呢只鹰啦吓。鹰咧系一种专门捕捉其他生物嘅雀嚟嘅。喺约伯记第九章二十六节咧就咁讲啦：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如急落找食的鹰。主耶稣亦都讲过，喺马太福音第24章28节就咁记载啦：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嗱，鹰咧虽然系咁样嘅一种嘅鸟类，但喺圣经里边咧。鹰是用来象征神和神圣的。在以西结书，鹰的面就是形容神圣的代表。启示录第四章的飞鹰也是代表神圣的。鹰有巨大的翅膀，能够飞得很高。换句话说，在鸟类里面，鹰就好像一架喷射机那样，而它的翅膀是象征神圣的。在出埃及记19章4节，神就对以色列民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朋友啊，这个就是奇妙和宝贵的恩典。神呢用他的慈爱来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到西奈山那里。神看见他们呢在埃及为奴，在绝望里面无助的境况当中，就释放了他们，用血的救赎呢来买赎他们。在灭命的天使执行神的任务那一晚，以色列民就是壮胆地离开埃及。他们去到红海边，眼见就要被法老的追兵完全消灭的时候，神却是施行奇妙的大事，用他大能的手将以色列人带过红海。神就是这样将他们背在自己的翅膀上面。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一直去到西奈山，中间有7次的经历，神都一一满足他们的需要。在他们饥饿的时候，神赐下玛拿给他们，在他们口渴的时候，神供应他们有水。神呢亦都使到玛拿的苦水变为甘甜可口。神亦都拯救他们脱离亚玛力人的攻击。在一路上面呢，神将他们孭在翅膀上面。神今日亦都是这样眷顾和保护我们。他用自己的恩典来带领我们，而我们呢是要凭信心来跟随他就可以的了。现在神在西奈山，他提醒以色列民自己过去是怎样去带领他们，眷顾他们，然后给他们一个选择，就是在恩典和律法之间作一个选择。神问他们，如果他赐下诫命给他们的话，他们会不会遵守呢？以色列人要以恩典来换取律法。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这个是很不幸的，是因为我们今天是活在恩典的时代当中。神呢要用恩典来拯救我们，而不是用律法呢来救赎我们。因为律法和恩典有很大的差别，就是呢等我来比较一下恩典和律法之间的差别呢。律法呢是执行，而恩典呢是赐予的。律法呢就说要做些什么，而恩典呢就说要相信。律法呢是苛求的，恩典呢是赋予的。律法是要讲做些什么，而恩典呢就是说休息。律法呢是威胁的，亦都宣布了咒诅的，而恩典呢是宣告祝福的。律法呢就是说你这样行呢才可以存活，而恩典呢就是说你活着才可以行这些事。最良善的人呢亦都被律法去定罪的，但是恩典呢能够拯救最败坏的人。律法揭露了神的性情，亦都揭露了人的软弱。保罗在罗马书3章19节就这样讲过，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神并没有赐下律法作为救恩的方法，没有一个人可以守住律法而得救。摩西亦都曾经杀过人，这样他仍然会被神重用，但是他亦都是控制不到自己的脾气， 而曾经唔信服神嘅。那咁样神点解要赐下律法呢？在加勒太书三章十九节就告诉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理由。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藉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那神赐下律法呢，是要叫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律法是暂时颁布下来的，等到那个应许的子孙来到。那个应许的子孙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了。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继续这样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那这位训蒙的师傅呢，就好像幼儿园里面的老师一样，悉心地照顾和带领小朋友，直到他们长大能够进入正式的学校，才带他们翻学。律法呢，就是我们的训蒙老师，他带领我们来到主耶稣的十字架前面，告诉我们听救主的宝贵，他呢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好了，我们继续回去看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了。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的原意呢，是要使到以色列民呢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以色列所有的支派呢都要成为祭司。但是因为当摩西在西奈山上面接受神所赐下的律法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就做了一只金牛犊来敬拜，而且他们没有进入到加底斯巴尼亚，所以呢神先选他们其中的一个支派作为祭司的支派。不过呢到了千禧年的时候，神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要整个以色列国成为祭司的国度。那这个呢要等到教会被提和主耶稣基督在天上面同在之后呢才会发生的。出埃及记十九章七节就这么写了，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那我们听一听这班以色列人几咁有信心去讲嘢。在第八节就说了，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神呢在西乃山上面向以色列人所颁布的律法当中呢，正是律法制度的起头。这个制度呢一直由西乃山延伸到加勒山的十字架，又是由出埃及延伸到十字架。以色列人就说了，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其实他们都不知道律法的内容，他们呢就夸口可以遵行，要遵行。这个呢亦都是今日好多人嘅态度。佢哋呢以为自己好自然咁样呢就可以得到神嘅喜悦。但其实呢嗰、那个自然嘅我呢係唔能够遵行律法㗎。律法係唔能够管治人嘅老本性嘅。因为人嘅老本性係反叛性係非常之强嘅。保罗喺罗马书八章六至七节呢就做过一个咁嘅结论。佢就话啦，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你和我都有旧的性情，那个旧的性情呢是与神为仇的，是不信服神的，亦都不会讨他喜悦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存在呢？你有没有发觉如果你凭自己的能力是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的呢？感谢神，他为了我们呢去做了另一个美好的安排。那如果今日呢某某对你这样讲，我可以呢完全遵守律法。那我相信呢他一定是一个伪君子，因为呢没有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那我们看一看这些以色列人呢，神要赐下律法给他们。他们呢就说了，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那你看一下他们是几咁狂傲和自信呢？那但是今日我哋却系睇到好多人都自称已经遵行咗律法。虽然呢神好清楚咁话俾我哋听，冇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而得救，但系呢啲人却系话自己可以遵行律法。以色列民当时喺咁理想嘅情况之下都唔能够遵行律法，何况呢我哋今日呢一班人呢？你话系咪？好啦，今日嘅时间呢又够喇喎。我们下一次呢会继续去研读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余下的部分，咁请你按时候收听啦。好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愿
敞开心中深处，信你会宽恕，承认心中积污很清楚，没知愿扫走温老思绪，信靠你应许，唱出心中的新歌，再难过将一切变于你面前，生命全送你心不变，愿此刻张开双眼，察看你心意，要将身心归给主，我立志愿敞开心中心处，信你会宽恕，承认心中积污痕清除没知，愿扫走困恼思绪，信靠你应许，唱出心中的新歌，再得好送你心不变，愿此刻张开双眼，察看你心意，要将身心归给主，我立志愿此刻张开双眼，察看你心意，要将身心归给主，我立志